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4号到83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点呢是看宗徒圣传，那么第二点呢是看这个圣传与圣经的关系。我们首先看74号，那么之前的小标题呢是第二条，天主启示的传递。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蒂茂德前书2章4节，即耶稣基督。因此必须向所有的民族和所有的人宣讲基督，从而使启示达于地极。因着他仁慈的安排，天主使他为万民的得救所启示的一切能时常保持完整，并传授给世世代代的人。那首先呢，我们看这个74号里面的最后这句引用呢，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7号。那么启示的本质呢，是天主呢为了愿意让人呢能够获得救恩，他把他自己呢启示给人，而且人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为此他的本质呢就指向了世世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而目的呢是为了人灵的这个得救。所以这样的一个传递呢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个就是传递的一个进程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好使世世代代的人呢，他们都有机会呀，来接触到天主的这个启示。那这里他也引用了那句就是使启示呢达于地极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其实应该是来自这个宗徒大书里面使我的救恩达于地极的那句话，在这里面稍微做一个变动啊，加以引用。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叫宗徒圣传。75号，主基督至高天主的全部启示之完成者，命宗徒们把那曾借先知们预许由他本人实现及亲口宣布的福音向一切人宣讲，借此而把天主的恩惠通传给他们，并以福音作为一切得救的真理和道德规范的根源。我们看这个标题哈，那75号呢是这个宗徒圣传的第一个小标题，他就介绍这个宗徒圣传的这个进程。那这里面呢，他也引用了这个启示教义宪章呢，也是第7号啊。那福音呢，是在这个天主启示的这个内容里面有着最卓越的地位。那么在礼仪当中，我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卓越的地位呢？就是比方说，我们看在一个主日上，通常有3篇读经。第一篇读经呢，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来自旧约；第二篇呢是来自新约，通常是书信，很少有例外的时候哈，例外的时候是有的，但是是很少的。那么第三个呢才是福音。所以你发现呢，那么这三点呢正体现了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旧约呢是在古时呢天主借着先知和圣人所讲的话，而书信呢是天主借着宗徒所讲的话，而福音呢却是天主借着他的儿子所讲的话，也就是天主自己所讲的话。所以呢，福音呢在天主的启示里面呢，它有着最卓越的这个地位。那么所以呢，当耶稣在临升天之前的时候，他就命令宗徒们呢要去宣讲什么呢？去宣讲我所向你们所宣讲的这个话。那么这个话那显然呢就是说的是福音。为此呢，宗徒们他们在传递天主启示的这个进程的这个过程里面，处在一个极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着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此呢，我们看就是我们基督宗教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传自宗徒。那么要理问答上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说的也特别清晰。他说那教会的特性是什么？是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啊。那你看呢，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呢，宗徒们是第一代受命自耶稣基督接受天主启示的那一群人，那么所以这一环呢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教会的这个历史里面和传递的过程里面呢，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称他们叫宗徒，或者是把他们翻译成使徒。我们看宗徒的宣讲76号，福音的传递依照上主的命令是以两种方式进行。那么口传，宗徒们以口头的宣讲，以榜样和制度，将他们从基督的口授生活和行事上所承受的，或他们从圣神的提示所学来的，传授给人。笔录，宗徒及他们的弟子们在圣神的默感下把救恩的喜讯记录成书。那我们看呢，这个宗徒的这个宣讲哈，76号呢是介绍这个小的主题，叫做宗徒的这个宣讲。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稍后 就是也就是说，在耶稣命令他们向万民去宣讲，那么之后呢，他其实呢，就是这个启示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福音的讯息呢，它是以这样的两种方式呢被传递下来的。那么第一种方式呢，我们称它叫做口传。那么所谓的口传好理解，那就指的是它没有被笔录于书的那样的一种形式，同时呢，也包括呢榜样，还有呢教会的这个生活制度。那么这一代一代的往下相传，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叫做口传；那么另一类呢，我们称它叫做笔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圣经。圣经是形成文字的，口传呢是没有在那个时候形成文字。那么笔录的这个特点呢，它是源自宗徒或者是宗徒的弟子们，那么就是说它也跟宗徒们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这个紧密的这个联系，因为这个紧密的联系是保证啊。他们能把天主的启示呢，也传递给下一代人。那么期间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在圣神的默感下。那么稍后应该我们有机会呢来看这个默感啊，在圣神的这个默感下，把旧恩的喜讯呢编辑成书。所以呢，我们说圣经与圣传是同时存在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呀是这样的，他们是同时存在的。那可是呢，如果我们去分辨或者是分析一个小的细节的话呢，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就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这个信息或所了解到的这个内容，在新约里面最早一部被写成的书啊，应该是德撒洛尼人前书，就是保罗写给德撒洛尼人的第一封书信。那么这封书信的这个成书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的45年左右。那么也就是说，45年呢，跟耶稣升天的那个年份呢，它相差呢就是十几20年左右，最多就是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在此之前，福音的讯息是用什么来传播的呢？口传啊，是用口传的这个方式来传播的。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就是耶稣命令他的教会、他的宗徒们去传播他的福音的这个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是以口传的这个方式呢在传播，那么随后呢才把它笔录于书，也就是说第一部这个新约的作品呢才出现，也就是到公元45年左右的时候才出现，所以这里面至少有15到2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当然，这是最早成书的一部。那么如果算上比较晚成书的，到了公元接近100年，就是若望福音大概是接近100年的时候才成书，所以你看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呢就更久了。所以呢，在全缘上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全缘。等到有了书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两种形式啊，那么这两种形式呢，那么就是口传和笔录的这两种形式呢，是共存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呢，是以口传的方式呢，单独存在的。我们看下一个小的部分，借宗徒继承而延续。我们看77号，为使福音在教会内常保持完整与生生不息。宗徒们设立了主教们作为继承者，并把自己的殉道职务交给他们，因为以特殊方式写在默感书上的宗徒们的宣讲必须以不间断的继承予以保存，直到时期的圆满。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耶稣基督向宗徒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传播福音，那么对象呢是宗徒们，而宗徒们也把受自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使命呢，一代一代的去传播下去。那么这里呢，在传播的这个进程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传播链，这个传播链呢，就是主教们在这个传播链当中，他们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因为主教们是继承宗徒的这个职责。那么这里面引用的这句话哈，就是以特殊的方式写在默感书上的宗徒们的这个宣讲的这一段话，是来自启示宪章的第8号。而宗徒们的这个继承呢，是连续的，连续的是什么意思呢？那假设说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各地哈，一共有超过4000位的主教，在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有超过4000位的这个主教，我们随便呢找一位主教，在地方教会里面找一位主教，那么如果我们沿着这位主教，因为一位主教是继承这个上一位主教，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呢，那么最终啊，我们可不可以追溯到宗徒呢？这是可以的。虽然呢，比方说在一个教区，拿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教区里面的一位主教，我们可以追溯到宗徒，但是呢，其实我们已经不太容易能追溯到具体是哪一位宗徒，因为呢，具体是哪一位宗徒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呢，它有着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传统，我们之前做过介绍，那个叫做宗主教。 那么没有这个称谓的，就是没有一个具体是哪一个宗徒所建立的教会团体，是由后人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团体，那么通常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称谓的，就是没有宗主教这样的一个称谓的。那么这里面这个宗主教的那个宗，那其实呢就是跟宗徒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团体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看78号，这种在圣神内完成的活生生的传递称为圣传，因为呢它有别于圣经，纵使跟圣经呢有密切的关联，那么透过圣传，教会在它的教义、生活和敬礼中，把本身所是及所信的一切都传诸万世，永垂不朽。教父们的言论证明了圣传确实活生生地存在着，圣传的丰富内涵渗透在教会实际生活的信仰和祈祷中。那么78号呢，在这里面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他称了这个没有被笔录于书的这部分天主的启示被称作叫做圣传。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所以这里面所谓的这个圣传是说的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传统，它有一个特别针对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它包括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它包括是关于教会的这个教义，它存在于教会的这个生活和敬礼当中，在教会里面呢世代相传。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确定性上，圣传呢和圣经啊，他们其实呢是有一个小的差异的。这个圣经呢是形成文字的，我们知道文字呢通常都会带给人较好的一个确定性，但是圣传呢其实呢也是在后来，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也是形成文字的，只不过呢它所形成的文字呢不像是圣经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它更像是一个散落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的，或者是在教父的著作们的这样的这一类的文字。所以呢要甄别出啊哪些是圣传哪些不是圣传，这是教会训导当局的这个职责。那么准确的讲呢是教会最高训导当局的这个职责。所以呢关于什么是圣传呢，我们只要去聆听教会的这个训导，我们自然就知道了。我们看这个79号。就这样，圣父透过圣子在圣神内所做的自我通传不断在教会内临现和进行。过去曾说过话的天主仍不断地与他爱子的敬佩交谈，而福音的充满生命的声音借圣神而响遍教会，借教会而响遍全世界。圣神引领信友走向一切真理，并使基督的话洋溢于他们心中。那么这里面这个引用呢仍然是来自启示教义宪章的第8号、啊、那么天主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其实呢是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这个带领。为什么？因为教会呢是基督的敬佩，是他的最爱，所以呢这种这个引领呢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这样的一个引领。我记得那个小时候，我不记得具体是几岁了啊，大概呢也刚懂事不久，可是呢我却印象非常深。那么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有一些老教友呢，那个我第一次听见教宗或者是教皇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会感到特别的好奇，我就问那些老教友，我说那个教皇就是他的特别之处是在哪儿呢？这些老教友就跟我解释说，教皇的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那教皇每天早晨起来，耶稣基督会嘱咐他你今天该做什么，就是关于有关于天主的一切事情呢，每天早晨都向教皇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代。所以我小的时候就信以为真，等到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这个信仰认识的这样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加深呢，那后来我发现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耶稣基督不是每一天早晨都向教皇去显现，然后呢去做具体的这个指示或者是传达文件什么的，没有。那么其实呢这个背后，这种说法的这个背后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我相信呢那个老教友呢他所懂的道理不多，他只是用那种朴素的方式呢去表达这个概念，那就是啊天主用潜移默化的这个方式呢来引领他的这个教会，好让教会呢常常走在呢不远离天主旨意的这个道路上。那么还有呢也使天主的启示可以呢世代相传，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顺便说一句啊，生活在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哈、啊，跟这个20年前以及30年前的这个世界呢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而信仰的这个阐述和认识啊，事实上呢随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加深。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今天的一个教友，一个老教友也好，或者是一个没有受到多少 教育的这个一个教友也好，如果他还秉承着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想法，还认为教宗每天早晨都跟耶稣有一个面对面的亲自的一个交谈的这个时候，那么这种方式呢就会有些太原始了。他应该被更新，他应该被什么更新？他应该被正确的信仰认识更新。那放在我们这个目前呢所看的天主教教理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就是他应该好好的学学教理了，他不应该坐在家里面就在坐在那儿去幻想了，就是他得需要更新了。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接到这样的一个传授，可是呢随着我年龄的这个增长呢，那这个部分呢就更新了，那所以呢他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不良的这个影响。可是呢如果他不更新，他可能就会衍生出一些在信仰实践上以及对其他信仰真理的一些误导，那个时候呢就得不偿失了。我们看这个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内容是圣传与圣经的关系。第一点是一个共同的泉源，这个圣传与圣经彼此紧紧相连并相通，因为两者都发自同一的神圣泉源，在某种情况下形成了同一事物趋向同一目标，两者都是基督的奥迹在教会内临在并使人受益。基督曾许下要与自己的门徒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马太福音28章20节。这个圣传跟圣经呢，他们其实呢是有一个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泉源的，并且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其实他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形式上。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去多讲一句哈，圣经在成书之前它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存在的呢？圣传的方式，就是说口传的这个方式。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很早以来呢就有一个传统，那么他们就是呢只传授而不著作，并且呢老师呢通常是不著作的，所以你看耶稣的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著作，这是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那可是呢跟犹太人相邻的这个希腊的这个传统呢就其实有一些不同了。那我们知道天主的这个启示呢，如果呢不能够被写到书上，如果不能够成书的话呢，它在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不确定性啊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基于啊教会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需要和实际的这个需要，加上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然后呢我们看那个新约呢就陆续的就成书了。这样呢天主的启示呢就在两种形式之下得以保存，那就是圣传跟圣经。所以呢我们注意呢这个二者之间的他们其实呢有着高度的这个一致啊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下一个小的特点呢是两种不同的传递方式。看81号，圣经是天主的话，因为呢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那么至于圣传则保存了主基督及圣神托付给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并把它完整的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必在真理之神的光照下，他们能以自己的宣讲把天主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及传扬。我们看呢这个81号呢在谈到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传递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就是圣经是成文的，而圣传呢是不成文的。我们这里那个说圣传呢是不成文的呢，这里是针对圣经成文的这个特性来说的啊。因为呢在稍后呢我们在教父的著作里面会找到圣传的一些具体的这个表达的时候呢，它其实也算是成文的，只不过呢它的这个成文呢跟圣经的这个成文呢仍然是有差别的。为此呢这个二者呢在这个传递方式上呢有着一个不同，有着一个明显的一个不同。我们看这个第82号，于是呢教会受托传递及解释启示，并不单从圣经取得一切有关启示之事的确实性，因此两者都该以同等的热忱和敬意去接受和尊重。那么82号呢这一条的这个含义特别清楚啊，就是圣经和被教会所确认了这个圣传啊，当然他如果不确认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被确认了这个圣传它的这个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呢？它的价值是一样的。为什么价值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怎么样，是天主启示的这个载体，那么因为他们具有着相同的这个价值，为此呢我们对待圣经和圣传，或者说对待圣传和圣经的这个态度也都是应该以信德来去对待，也是一致的。这点呢我们要清楚，也是一致的。我们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宗徒圣传与教会传统。 我们所说的圣传是来自宗徒，是他们从耶稣的言行举止所接受，即从圣神那里所学到而传授的事。事实上，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没有写下新约，而新约本身也证实了圣传是一个活生生的传授过程。与此不同的是，是地方教会历来所产生的神学、纪律、礼仪和敬礼方面的传统，它们构成了具体的模式。透过这些模式，伟大的圣传能以适当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传达。在宗徒圣传的光照下，这些传统可被保存、修改，甚至依照教会训导的指示予以放弃。我们看的第这个83号呢，这里面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这个区分呢，为我们其实呢也是有益的。那么它要区分什么呢？它要区分这个宗徒圣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跟圣经具有着同一个来源的，是天主启示的那个叫宗徒圣传。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教会的这个传统，因为这两个词呢，包括在中文呢，以及它的外文表达里面，其实呢都是很像的。那么它们虽然很像呢，二者呢也有着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但是它们仍然是什么？是不同的这个事物，就表示呢它们仍然有不同。这里呢，如果你把二者的这个定义呢都认清了，其实呢你自然就知道呢它们其实呢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呢，所以呢这83号呢它分成两个部分，前后两个部分来看这个内容。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他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圣传呢是来自宗徒。所以呢，在它的这个历史上呢，它其实是相当久远的。那也就是说，它跟教会有着基本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么，它来自宗徒，它最终的根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耶稣基督。所以在教会的历史长河里面，它是透过教会的这个生活也好啊，或者是透过教会的这些文献也好啊，总之它是在教会里面流传的。你也可以找到它流传的这个痕迹。所以呢，这个是宗徒圣传，它是天主启示的一种形式。那可是呢，教会的这个圣传呢，却有些不同了。它是来自地方教会的。我们呢，在这个看这个天主教教理的时候，常会说这个地方教会啊，什么叫地方教会啊？这个教会学里面，或者是教会法律里面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指的是在一个具体地方的教会，比如说哈尔滨的教会。如果哈尔滨算一个堂区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堂区，也是一个地方教会团体的一个机构。那么再往上就是一个教区，最典型的地方教会的这个团体呢，其实呢就是教区和教区同等的这些行政的这个机构，所以这个叫地方教会。在一个具体的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所产生的什么呢？神学、纪律、礼仪或者方面的这个传统。所以呢，你看呢，它的这个来源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历史上呢，就是教会传统不会有像宗徒圣传那么悠久和那么古老。它相比呢，它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总体上要比这个宗徒圣传呢短。但是呢，它里面呢和宗徒圣传有没有一些关系呢？也有一些关系，能够多多少少的去反映出宗徒圣传的一些内容。可是呢，在必要的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啊，它要接受这个宗徒圣传的什么保存和修改。那也就是说，它要受这个宗徒圣传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和修正。那么这就显示出啊，宗徒圣传要比教会传统怎么样，就是更高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更高级，因为它要修改它嘛。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加以区分。那么必要的这个时候，教会训导当局，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它可以呢，依照这个宗徒传统的一些原则呢，让一个地方教会放弃它的一些什么，一些教会的传统。但是这对圣传来说是不适用的。就是教会呢，也没有这个权利，他也不会在任何的一个时刻里面去放弃这个宗徒圣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传。所以呢，你看呢，这个二者是不同的。那么宗徒圣传呢，它属于这个叫信仰宝库里面的内容，那就是说它的内容呢是启示，而教会传统的这个内容呢，它更多的是代表什么？教会的一个生活。如果我们去参照这个83号。就是它侧边的这个小的参考的这个时候，你看它小的参考有1202、2041和2684的这个时候，它是在不同的段落里面，它其中啊有一段是介绍这个教会的这个礼仪或者是灵修传统，这些呢就属于什么？属于教会的这个传统，而不属于宗徒的这个圣传。所以呢，感兴趣的这个教友呢，可以啊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条目下呢去做一个参考。 我们大家呀，看这个参考的时候要注意哈，这个小的号码是跟这个教里的哪一行相对应的，因为这个对应的这个部分呢，正是他表达的那个主要的这个观点，所以呢，他放置的这个位置呢，不是偶然的，他是刻意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等式的一个安排。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